好，我叫 Steve，我今年12年级，在美高上高中，我现在纽约。我是从19年级来到美国，当时是九升九，然后现在九升九，我是从10年级开始。我在2018年申请季的时候，在 EDE 申请的是 Colby College，当时这个选择是在。我的标化成绩其实也不是很高，我都是的，我和那个老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的标化是根本就不占任何优势，但是能基本达到他们的一个心理的底线，因为我听说。那老师，其实那老师跟我说，他就即使他这个1330到1551的这个SAT 的分儿，就是下边比较低，但下边都是我的 GPA 90/11年级的 GPA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是很高。然后虽然肯定就是不是我的优势，但甚至可能是会是我的一个劣势，因为在 Navios 的系统中，就是有我们学校历年申请的数据，然后那么在这个数据中，我们学校申请 Kobe 录取的 GPA 为3.91，那我的 GPA 跟那个其实相差的比较有点多，我10年级的 GPA 还算比较好，但是我11年级 GPA 因为上了比较难的课，所以就是有比较的下滑。最主要的就是我上了 AP Stats、AP Psych，就一个统计，一个心理学。那么这两门课对我 GPA 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就为了，但我和那个老师也是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为了就是应对这个问题的话，我在 Common Life 上写了一些东西，其实就是讲述我上这两门课的经历，然后就是在 Common Life 上写了一些东西，去讲述自己的经历。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就说一些我在这两门课上所学的知识，然后它在生活中带给我什么影响，然后以及我在生活中就是它对我的帮助啊，和我这些事情就是运用到这些知识的事情啊，就相当于这些东西去，相当于去帮助我，就是把这个劣势转化转把这个劣势给消磨掉。好，课外活动的话，我主要是体育活动比较占主要的部分。我在我们学校是 vers 呃网球队呃网球队，我是9年级到10年级都是参加了网球队。那么其中呢，我在10年级我是担任队长。除网球之外，我还打了篮球。比如说前2年我在 GV，然后第3年我在 varsity，这篮球队。然后我除了这个，我还有一个就是志愿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志愿的服务项目吧。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有小学，我们学校就有一个项目就是去教小学生去打网球。那么这个东西，我从9年级一直在开始做到12年级，然后除呃这呃然后这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在学校的活动还有我参加了模拟联合国，10年级、11年级我都参加了。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些实习啊和志愿者的经历，比如说我志愿者是在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我当了两呃这就是在那个大赛的时候，我在鸟巢当了2周的志愿者。那主要就是服务一些媒体的对象啊，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我也做过2周的实习，而且然后在11年级的暑假，我在那个中国人保PICC 我做过2周的实习。活动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学招生官我也跟他们说过一个，他们也跟我说过一个问题，他们在他们角度里看就是他们希望看到这些就是你比较长期的坚持。就是至少一个活动能做满3年到4年，就是他们很希望就是看到你对一个活动的执着或什么，就是他这在比如说你比如说我打网球，他们就想看到你打了4年，就是这样才形成体现你充分的热爱和充分对一个充分对一个活动的就一个就是坚持吧，说白了就是他们最想看到这种长期的坚持的一些活动。那比如说你有一些活动，就是虽然有的人活动很多，但是他就是杂七杂八，就是零零散散，他说这种。活动它就不是其实很占优势，我文书的话是在11年级暑假开始准备的，当时那个是 他针对就是我的情况，他是他对每个他对他的学生都是有他对他会设计一套他自己设计的写作课程。那初期的想法就是想帮，就是短期就是帮助你提升你的写作能力，就是也我们一开始不是很急，就是也不要去上去非常赶的去那么写文书，那这样是写出很有质量的文书来着。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们也没有进行一些所谓的头脑风暴，就是我们在就这个课程，就相当于它是一个课程中，我任何的写作想法都是要去落到纸上，都要自己去写出来，而不是就去想。那这其实是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我在实际写的时候，虽然我有很多想法，但是虽然我当时有很多很多想法，但是其实落到笔头，就是打字打出来的时候，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你写下来的时候，发现你跟你跟可能跟你想象的就不是很一样。就是你虽然想特别特别好，但是你不一定写得出来。所以就是我一开始也算我遇到一个难题吧。就是我当时想，我当时我首先我也想写我打网球。然后我想写我学数学，然后我写了很多别的方法，但当我真正写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些都是一些很俗的套路，就是其实一点新意都没有。就是在这个课程中，他会那天会教给我怎么去，就是根据自己就是心里怎么想就是怎么写，就不要让自己的主观思维去影响那个写作的发挥。那么就是会让你就是写作更流畅，然后把自己。真正准确的表达出来自己心里所想的东西，而不是说我觉得写什么写写这个写之前还要想这个东西写的好不好，那就是所有东西一定要写出来的，就是写完整才去他拿他会他他会给你反馈意见，他会再告诉你写的是怎么样的。那我最后用的一篇文书就是，其实我当时一个暑假除了写这个文书，还我要上很长时间的 ACT，所以暑假的时候基本就是没有怎么赶这个进度。那么我现在用的这篇文书是在9月初才写完的，当时我也是比较头疼，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去写什么。然后当时我就想，我就是当时那个就告诉我，就你心就是写就是只要是关于你自己的，你的爱好啊什么的都可以，就只要是发自内心去写就很好。那当时我就想，我看球的经历，我就写我看足球，我从看足球中学到了什么，然后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当时我就选择这个题目去写。那么我初稿就一气儿写了1200多字，然后就发给了 Nate，然后他当时看完之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好，他说这才是他想要的文书，就是我写的东西就是全是发自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一些我就很一些热爱，一些心里真正所喜欢的东西。这篇文书呢，他分解之后，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修改。当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邮件。我发给他一个稿，然后他是在这个文，这 Word，这那个 Word 文档上，他有一些评论评语，然后我去根据他的评语去修改，就这个，然后我再发回给他。那这个过程我印象中是反复进行了大约10次左右，那一直到10月快将近10月底的时候，我们才定了初稿，才定了中稿，然后他又给我检查了一遍语法啊什么这些东西。就在我们在这个写就修改过程中，那个是不会给你，我就那个是不会给我去，他会给我写的，他所有都是给意见，那么所有东西真正写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去写的，所以呢，他说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大保留我自己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大学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东西，因为好多他说因为好多文书大学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不是你自己亲手去写的，就希望他拿他说我这个文书，就一大学就是非常一定会非常喜欢。而且会非常独特，因为我这个独特的视角啊什么的就会与众不同。包括我这个文书写完之后，我去给我们学校英语老师看，我们英语老师也说，就这个文章一看就是你自己写的，因为就是运用了很多因为他说就是很多，因为很多在大就是很多有人去给你改一个文书的时候，他们会破坏你的一些文章结构，破坏你的一些主观的表达和声音。所以这个大学是其实如果就对你的影对在大对大大学里面是对你的申请非常不利的，所以那个的话，他只对我进行评论和一些给一些建议，他从来不会对我去他帮我去修改。那么在最后呢，就除非就在中考的时候，除非有一些语法错误或用词不当，他会给我更改几个词，那个大体他是不会，他没有任何更改。选校的话，我先来说一说我为什么选择最终是选择文理学院，而不是去选择更受欢迎的大 U。我认为文理学院在我一开始自己来讲的话，我一开始也想申请就是大 U 的，比如说什么 NYU 啊这些学校。 就包括这个，我家长也是认为，就是他们以中国为就传和中国传统思维认为，就是大的学校会更有资源，然后会更有优势。然后比如说像 NYU 这种学校，它会在大城市会有一些就是更广的，就是更进一步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就所以对这点教育是更好的。我这个就然后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选择文理学院，而是去选择普通的大 U。而但是在之后呢，那个老师给我推荐了几个文理学院，让我去自己去看一看。他当时给我推荐了学校，比如说叫里德 Reed College，就类似这种学校。哦，我当时也去看了一下，我当时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也就自己做了一些 research 吧。我在呃他们我在我去调查了很多文理学院，我发现文理学院的一个优势就是他对个人的教育来讲，他永远是更好的，就是他是一些小班的教学啊，然后他们师生的关系更近，就你与教授交流的机会更多。那你们的机会就更多，然后文理学院的教授也是，就也是他们也会做 research，但是学生很多时候都是会跟教授一起去进行这个项目的，然后对我来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也是小班嘛，因为比如上数学课，我只有七八九个人，然后我最大的课也就15个人、16个人，我英语课也就15、16个人，所以都很小。那我发现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课很小的时候，我学习效率其实是很高的，就是我会学东西学更快。那比如说我在中国，那么我在中国用我在中国上初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班那么40、50个人，我的学习效率其实就很低。那我觉得上大学也应该是，就是对我来肯定是我要选择自己对我教育来说最好的一个方向。那我就想文理，那我文理学院就是小班教学，而且你去教授交流机会更多。那我觉得从教育角度出发，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理学院。因为文理就所以就所就是因为文理学院给你更好的机会，给你更好的教育。那比如说我有朋友，我有一些朋友也在大 U，他们就是说，他们有的课数学课，比如说400个人，他们说你去晚了的话，你坐到后边你都听不见教授在说什么。然后我有朋友，比如说在 NYU 的朋友，有的朋友吧，也不好像不是那学校，我就说他，我记得他跟我说，他上数学课，就是他那个他的教授。一学期没来过2、3次，就基本都是 TA 的给他们上一就是给他们上一个学期3、4个月，就是 TA 的给他们上课，就这样是非常不好。我觉得那我觉得好多学校，但是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教授，但是然后他做一些 research 很厉害，他虽然他非常厉害，但是他并不会他不会自己去教会你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对自己的教育来说虽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的帮助。所以就是大概就是种种方面的原因吧，从自己的教育角度出发也好，就是就从学习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最终还是选择文理学院。返校的话，就是去年的10月份吧，就是10月初，就是我爸来到美国，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主要去了6个学校，然后分别去了卢瑟理工，东北大学，然后 Brandeis，然后 Bates、Kobe 还有 Wesley。其中3个是文理学院，然后还有一个 Brandeis 也算偏文理的一个大 U 吧。那么我当时去大学的时候，我主要就是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般都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印象。那比如说我一开始去了RPI，就是卢瑟理工，那当时我印象就不是非常非常深刻。虽然这个校园它也很美，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喜欢。返校的话，然后但我其实我当时真正想最喜欢的学校，就在我做 research 的时候，确实是 Bates。也是在缅因州的一个文理学院，但是我去了，然后但是我先去了 Kobe，然后 Kobe 这个学校给我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就是他们这个校园的环境啊也好啊，就包括各种方面，这些就是他们的细节，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当时我去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他们好多就是他们好多楼在重新装修的时候，把那个学生的那个 study area 设计到了那个教授办公室外。那么，当教授就进出办公室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这个教授拉过来，然后让他们去帮助你一些帮你作业也好啊，就一些问题他都会帮助你。而且这个学校他们也没有一些就是很固定的 office，那个就是像教授的 office hour，只要你看见教授没有事儿，你都可以去找他，让他去帮助你的学习，帮助你的学习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一些细节上，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吧。哦，除此之外的话，科比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一些，就他一个他就学生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好，就除了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我记得有一个排名是 我也忘了哪个排名了，他是师生关系就是排到了全美第一，但是他的学生关系特别好，比如说我们那个 tour guide 就在这一路一个小时的，就是这 campus tour 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跟人家打招呼，然后都是，然后我觉得这个 community 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对每个人都是非常支持吧，就特别特别也特别特别喜欢这种氛围。就其他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有的学校也是这样，比如Wesleyan 和 Bates 这两个文理学院，其实我当时也是比较喜欢吧，我当时也比较喜欢，然后他们的就是，但虽然没有 Kobe 那么喜欢，但是他们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两个学校，就是理由的话也是跟 Kobe 差不多的，他们也是这种氛围，这种学习的氛围，然后包括这种就是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给你一种特别，就给我一种特别。就是有人一直在，然后一直会有人去帮助你，然后有人会支持你这种感觉。我一开始异地的话，我也在犹豫，我也没说就看完学校直接选择了 Kobe。我当时是 Kobe 和 Wesleyan 这两个学校在犹豫。我选择 Kobe 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历史老师是 Kobe 的，然后他天天跟我讲他们学校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就天天跟我讲，也天天给我洗脑那种感觉吧。然后反正他人挺好的，然后一直跟我讲这学校多好，然后。第二是因为，就是这个 Kobe，我们学校有那个，我们高中有那个 college visit，就是有大学的招生关系来我们学校。那是当时我在去完 Kobe 之后，他们学校有一个招生官来到我们学校，但是来之前还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就我自己去 Kobe 的时候，他没有，他不在，他没有见到我，然后想他说这次来我们学校想跟我见一见什么的，然后他人非常非常 nice，然后当时我在选嘛，然后他在这个 meeting 的时候，我们是他我我们学校加上我有啊，他在这个 meeting 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三个人，就是一对三聊完之后，我跟他说我能跟您单独说一说吗？就单独聊聊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大概说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我跟他说，我特别想异地 Kobe，但是 Kobe 唯一的因素就是他有点偏，然后就是太远了，但是所以我也不是很好拿主意。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认为这是你最喜欢的学校，就是最适合你教育的学校，那我他他认为就地理位置应该不是能影响你的主要因素。然后当时他我包括聊了很多很多别的东西吧，然后我觉得就给我直观印象就是他们这个那唯一，然后其中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的学校的人都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就发了邮件，我就感谢他，然后给我这么多就是他一些 insight。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如果你非常真的非常喜欢那个学校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是就那我然后他我在他希望我在异地的时候见到我的申请，他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包括我那个就是跟我啊就是他那个他那个他给我写了就是我面试的那个人，他在我回来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然后他就给我写他说特别特别好，然后他说他特别喜欢我们之间的对话，然后他给我写了反正手写的吧，然后挺打动我的，当时觉得就是这个学校人都这么 nice。然后就想，那就申请他吧。然后所以，我大概就因为我觉得教育程度来说的话，这些文理学院其实都差不了很多。然后所以就因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因素吧，我还是最后选择了 Kobe 的面试。比如光说单说我在 Kobe 的面试，我觉得这个面试是我所有面试中发挥最好的。那么在面试之前，我会和那个 Nate 老师，我们会有一些练习吧。其实包括我们十年级、十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好多好多次视频的时候。他也会问我一些，他给我他之后跟我说，他也会问我一些，就是比较尖锐的问题，让我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其实这个时候，他就锻炼了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吧，就是锻炼你就一些临场应变能力。就是这个时候，他就一些潜移默化的就开始帮助你，就是潜移默化就在一些日常的对话中去帮助你这个面试的指导，就是帮助你碰到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反应啊这些东西。然后当真正到面试的时候，面试之前。他会有一次啊，他跟我进行了一次模拟的面试吧，想要去更好的，然后他会问了我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然后面试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去指导我。然后在这个模拟过程中，我们就有一次模拟，然后大概有半个小时40分钟就去练习了一次。然后那在真正面试的过程中，我这些比呃尤其这些尤其是这些文理学院，他们真的会问一些比较奇葩的问题。比如说，Kobe 在那问了我是比较我最喜欢的声音是什么声音，然后比如说，我记得贝茨问的我是在别人眼中，别人会怎么用三个词评价我，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就是挺考验人的，我觉得都是要考验你的，就是你临场应变能力必须要非常强，否则就是你很容易就是大脑一片空白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个练，我就我和这个练习练习的过程中都能把就能解决大部分这些问题，所以就是让我在真正面试的时候发挥更加自如吧。推荐信的话，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当时找我是找我的英语老师和我的数学老师给我写的，然后我们学校的 counselor 跟我说，我们年级一共40个人，然后80封推荐信，说我这2封推荐信是可以占到前三的，就是前三的两个水平，就推荐信是特别 strong，然后所以这个是一定这肯定是我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老师，是因为英语老师的话。他从10年级开始教我，教到我是教我教到今年12年级也在教我。我觉得他有一个原因是他每天给我写评语写得特别好，然后他就给我，然后他给他他就，然后我觉得他就在他的课上我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在9年级的时候，10年级的时候成绩不是特别好，那包括我，然后他一点一点进步，然后包括到今年，我相信这些进步他都一点一点看在眼里，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他吧。那其实选择崔元庆的话。就你不一定去选择你成绩最好的，但是一定要去选择就是跟你关系最好的老师，包括这个老师，他能看到你的一些进步啊，这些是挺重要的。那所以这选择英语老师是因为这个方面，选择数学，然后数学老师的话，就因为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是就是 A 加，然后一直非常非常好。然后包括他是在我这个老师在9年级、10年级教我，然后今年12年级也在教我。那我就包括就这三年我就是包就这三年的成绩我一直都是 A 加。然后包括去年，即使他没有教我，去年我上了2门数学课，一个是AB calculus，一个 AP stats。然后就这两门课的话，虽然他没有教我，但是当我有很多问题，我也是去找他问。然后包括就是统计的话，我当时就是挺 struggle 的。然后我每年都去找他，每周都去找他，他给我单独讲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是他能看出我这个求知欲吧，我觉得也有可能。然后就是除此之外呢，因为我特别喜欢学数学嘛。选学数学，然后我经常去找他去问一些课外的问题，一些挺高深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当时我也没学过，然后我也不会，然后一些很高深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我也都去找他问。然后他也都挺慢慢耐心的给我讲，反正是我有什么问题都去找他问吧。然后他就一点一点给我讲，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另一个就，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他每天给我写评语写得特别好，也就是每年在那个就是 final transcript 上，他都给我写评语写非常好。然后他有一个写，就是他经常给我写，就是我经常去帮助同学，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作业，给他们一些帮助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用的吧，所以他能给我写这么就是很强的一封推荐信，我觉得也是就是理所应当嘛，就应该。我首先来说说我的劣势吧，我劣势肯定是我的劣势，或甚至是我的不是优势的地方，一肯定是我的 GPA 和标化，就这两个东西我真的是不是很突出，但是我比较突出的点是我的文书和我的推荐信。文书的话，Nate 也说了，就是这封一定会让我去从他所有的申请者中去脱颖而出，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自己写的，而且我角度很独特，然后我的一些内容啊都是非常打动人，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些东西，就然后包括我跟我的老师上，我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然后第二是我的推荐信，我推荐信就是我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 counselor 都告诉我，这推荐信是基本是我们今年最好的2封推荐信。那我相信，就是这个在那个申请招生官读到的时候，他们也能感受出，就是感受出来这种推荐信所带给他们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这两个肯定是我绝对的优势。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认为，就是有的学校，除此之外，我认为有的学校他们会很在意，就是你对他们学校的兴趣，比如说你是否他们来我们高他们来你们高中的时候，你是否去过他们的这个 meeting。然后你是否去过他们的校园？然后你是否去过？你是否跟他们进行过面试？有的学校是很看重这个的。那么这些，我这些东西我都有，而且我个人认为我都应该都能给他们留下印象。然后第二是，然后比如说我跟就是他们来我们学校的时候，那个招生官，我跟他保持了一个相当于一个关系吧，就是会有一些邮件的往来。然后我觉得这个保持就是跟他们招生官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挺重要的，就是他们这样才能让他们去记住你。然后比如说在你看见申请的时候，他会想起你。我觉得这个保持这一项关系，我就是对文理学院的话，文理学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用的。我觉得那个老师对我的最大帮助，首先是我的这个思维能力吧，就是这些思维逻辑能力，就包括在第一年级加入他的时候，当时也没有做很多做没有也没有做很多其他别的东西。当时有些甚至有些就是有些 meeting，我们就讨论一些时事啊一些东西，主要他让我表达自己的观点， 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要有逻辑性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他这个潜移默化的都就会对你的这个思辨能力产生一个影响。然后就是包括一些包括在练习写作，就是练习写作的时候，其实都是对你的思维能力的一些锻炼吧，我觉得是因为。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文书，虽然别看它是就是最后那几个月的一些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前期就是对你前期的一些思辨能力的一些就是一些体现吧。就是很多人会赶到最后才去想起就找顾问啊，去写文书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这样写出来文书不是，我觉得分人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因为就是前期的那些准备啊，那些思维能力应该很重要，都其实都是很就是对你文书能产生挺大影响的。就比如说你写 supplements 的时候，你在破题，就你在破题的阶段，其实都会有就是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那么第二个帮助，很大帮助。那其次呢，就是他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就是写真正写文书的时候，他会给我提供一些很有就是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去更好的去让我表达自己的思想。然后比如说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他都会提给你提意见，让你去告诉解，直到你去怎么修改。我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文书其实虽然我的内容不错，但是他一开始认为我的就是写我的一些细节都是做的不够好的，所以这些其实都不会做的文，所以我的细节其实做的文书来说是一些劣势吧。所以他的意见会让我一点点去改变这些细节，然后一点一点去打磨这个文书。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低年级的时候，虽然不会对文书有一些就是直接的去影响，但是他也会就是辅导你一些别的就是生活所有方面的事情，比如说你我的选课，我的一些上课我是不是 struggle 啊，他都会关心你。然后我选课的话，他会就虽然课都是自己选的，但会他会给你提出一些意见。啊，包括暑期的活动，他都会去给你提些意提些提呃告就给你给你一些意见吧，告诉你做什么样的活动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我这些其实都是也有比较大的作用。那低年级最大的作用还是去帮助你去适应，就最早是适应这个就是那个更高强度的学习，然后就是他在帮助你，就你生活中啊都会有什么难题，他都会去帮助你。我的 SAT 是1450，然后我的托福106，然后我考这个 SAT 2的数学，然后不是很高，考780，然后我就所有标化就是这些了。然后我的 AP，我 AP Calculus，然后是4分，然后 AP Stats 5分，然后交了这两个 AP 就。